赵慧看着跪在地上的胡富贵，摆了摆手说：“起来吧，赶紧给家里写信，就说我已经揍过你了。”一转脸见海兰察站在帐门口，正微笑着看着自己呢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呦，瞧你这副模样，真够可以的，满身都是草结，嘴上的牛油还没擦净呢，这哪是将军呢，纯粹一个叫花子嘛。”海兰察顽皮的一笑，摇头晃脑的说：“嘿嘿嘿，这可真是杀猪杀屁股，各有各的杀法。哎，我说刚才那几手是什么时候练的？哈，一脚踢出去，老胡竟然还能站起来，有趣儿。我说走吧，来了几个婆娘跳舞唱歌，副中堂叫咱们过去呢。”说着冲胡富贵扮了个鬼脸，便和赵慧一起大踏步的向中军大营走去。从赵慧的大营到中军大营也就是一里来地，此刻晴空万里，皓月当空，微风习习，沁人心脾。皎洁的月光把薄雾似的柔光洒在漫无边际的沙滩上，给整个沙滩蒙上了一层朦胧而神秘的面纱。赵慧被这美妙的夜色吸引住了，一边欣赏着月光，一边闷着头走路。这海兰察呀，却是一刻也耐不得寂寞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哎，此时此刻皇上正在南京过中秋节呢，嘿，说不定热闹成什么样了呢。哎，只可惜咱没福气瞧瞧。哎，听说有人见过那个什么鸟一枝花，说它长得天仙一样，这么一比呀，那我那口子和你那个云丫头那不都成烧火棍了吗？”赵慧白了他一眼：“嗨，你呀有这么比的吗？再说了，讹传是讹传，你又没见过，怎么就知道那婆娘美如天仙呢？嗨，就算她再美也是朝廷要犯，捉住了还不得名正典型。”“嗯，那倒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在武汉军游，我见有云夫人给你的信，哎，都说了什么私房话啊？说给咱听听呗。”赵慧被他缠得没法子，只好笑着说：“嗨，他还没过门呢，认的字又不多，是请人写的，能说什么私房话呀？哼，倒是你们那位俄夫人的信，八成还有些味道。”哎哎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古乐？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海兰察不由停住了脚步，仔细听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哎，还真的，这鼓是藏鼓，号角喇叭月亮弦，在金川听过，怎么这地方也有人会玩啊？这是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呢，赵慧一跺脚说：“宝，快看看去。”说着加快了脚步。海兰察愣怔了一下，急忙快步跟上赵慧，一会儿便来到了傅恒的中军大帐。果然大帐前十分的热闹，除了站岗的哥斯哈亲兵护卫在四周围笔直的站着之外，几乎所有的将佐兵士都在看歌舞。人们围成了一个圈，六个妙龄少女穿着花花绿绿的苗家衣裙，光着脚伴着乐声在翩翩起舞。赵慧隔着人墙踮起脚尖往里看，只见傅恒盘膝坐在前排，一边观看一边和身旁的马光祖在说着什么。所有的将佐都围坐在两旁，一个个看得眼睛发直。海兰察见万县正和坐在傅恒身后的小妻子说话，便蹭过去了，把万县叫过来问他：“哎，你是万县县令？我叫海兰察。”万县急忙躬身说：“是是是，海军们卑职久仰。”“你少啰嗦，我问你，这些跳舞的婆娘和那些奏乐的是你们本地人吗？”“是是是是啊，是这里苗寨的姑娘，她们人人都能歌善舞。” 我问的是他们究竟是不是本地人，你认不认识他们？
万县不解地看了看这位将军说，这种歌舞倒是见得多了，可今儿这波人呢，卑职不认识。卑职见他们正在凉风镇唱曲儿，就把他们给叫来了。卑职想，中堂大人在中原没见过这样的歌舞，想给大人们换换口味。
怎么，
卑职的差事没办好吗？
正好这时候啊，一曲终了，傅恒一边鼓掌一边说，海兰察，你不好好看歌舞，在那嘀咕什么呢？还不过来坐。回身又对歌舞班子青布包头的一个汉子说，真的唱得不错，舞也跳得很好，可惜他们唱的歌词我们听不懂。
那苗家汉子一躬身，对乐班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什么，回身又对傅恒说，
大人，他们有新编的歌词，是唱金川的，为大人助兴，可好？
好，好啊。
海兰察坐在傅恒身边，仔细打量着那个汉子，又看了看那群舞女，越看越怀疑，便给小妻子使了个眼色，又用眼睛搜寻赵慧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赵慧已经挤到了那群乐手跟前，正在仔细打量着那面接骨。小妻子提足了精神头，一边给傅恒他们斟酒，一边不住地拿眼睛瞟着那些个苗人。随着几声清脆的鼓响，七位苗家少女又舞了起来。一阵悠扬的乐声过后，中间的那个黑衣女子唱道，美丽的金川啊，我的家乡，山寨里牦牛成群，沙鲁里山巍峨万仞，金川江水翻着波浪啊，沙鲁里山金川江啊，我美丽的家乡啊，我的家乡金川江啊，何时重返你的身旁。傅恒听得很入神，对身旁的海兰察说，这歌词虽然写得白了点，缺了点雅韵，但是却淳朴清澈，直透心脾呀。海兰察此刻是满腹狐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几个女子，哪有心思和傅恒搭讪呢？傅恒倒没想别的，一边鼓掌一边赞叹，好，唱得好。军士们也都跟着鼓掌喝彩。赵慧、海兰察原来是怕这些人有诈，到这时候呢也松了一口气。傅恒笑着对那黑衣女子说，唱得果然好，行云流水一般，金川真的那么好吗？小妻子，取20两银子赏他们。那七名女子上前几步躬身谢赏，但是在抬起身来的时候，每人手里都多了一把血亮的藏刀。黑衣女子怪叫一声，金川比我唱的还要美，你为什么还要去蹂躏他？呼啸一声，七个人同时向傅恒扑了过去。这一下变起仓促，傅恒猝不及防，情之际间双臂一挑，面前的小桌直飞出去。黑衣女子闪身躲过，就听小妻子大喝一声，有刺客，护住中堂，快上。话音没落，一头冲向那个女子，直拱过去了。那女子不得不躲闪，回身顺势一削，饶是小妻子躲得快，额头上也被那女子的藏刀削掉了一层皮。与此同时，海兰察、赵慧已都抽出了宝剑杀入战团，中军马光祖等人也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一惊之下回过神来，也杀将进去。这群刺客总共有13-14个人，虽然人人骁勇，个个善战，但毕竟是寡不敌众，没过几个回合已经明显的落了下风。此刻傅恒已经脱离了险境，被两个亲兵死死的架着，他用力一甩挣脱了，大喝一声，赵慧、海兰察，我要活的。话音没落，一柄小藏刀携着呼呼的风声直奔傅恒的面门而来。傅恒急忙一歪头， 那柄藏刀竟然深深地刺进了左臂。定睛一看，甩飞刀的竟然是那个背着乐器的小孩子，他手中还握着一柄匕首呢，正想再甩，身后的赵慧一掌劈在他的头顶，他闷哼一声摔倒在地。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七女六男，一个专门刺杀傅恒的小分队已经全部被俘了。小妻子虽然额头上挨了一刀，滚在地上不知被人踩了多少脚，但他也真结实，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呸呸，吐着嘴里的沙子，见万县愣在当地，咂着着手喃喃地说，这是怎么搞的？不由分说，小妻子上去啪啪就是两耳光，骂道，你还问是怎么搞的？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，说这些人是打哪儿弄来的？万县被小妻子这一掌打醒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傅恒面前，磕头如捣蒜呐，中堂大人，卑职不知，卑职真的不知道啊。这时候几个军医已经给傅恒和小妻子包扎好了伤口，傅恒忍着伤痛微微一笑说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歌舞还是蛮好的嘛，放心吧，我绝不会处分你的。万县从地上爬起来，浑身上下已经被汗水湿透了。傅恒一摆手说，把金川的客人带上来吧。这把光祖答应一声就去带人，一个游击嬉笑着说，嘿嘿，没想到沙洛奔还会来这么一手，送几个蛮婆子给我们受用。傅恒把脸一沉，断喝一声，混账，退下，摆队升帐。13个刺客被带到了傅恒的中军大帐，七女五男外带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每个人都是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直挺挺的站着不肯跪下。十几个哥什哈手按脚蹬，却是按倒了又站起来，都用极其仇恨的目光注视着傅恒。傅恒却是神态自若，默不作声，看着两个亲兵架一个强按着他们跪下了，才开口说话，我敬你们是英雄，就本心而言，不想勉强你们下跪，但这里有个名分在，我乃钦差大臣，带天子坐镇大营，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翻译官，他们兴许有听不懂我的话的地方，翻译给他们听。等翻译官翻译完毕，傅恒又说，松手。见几个女子都掩着前胸，回头又对小妻子说，快去给他们拿几件衣服来，这成什么样子。虽然亲兵松了手，这些刺客们也没再硬站起来。傅恒看了看那位黑衣女子，你是不是能讲汉话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色勒奔卓玛。
色勒奔，说错了吧，应该是沙洛奔才对嘛。那女子轻蔑地瞟了傅恒一眼，扬着头说，哼，你才说错了呢，沙洛奔是我父亲的弟弟，我是色勒奔顾扎前妻的女儿，叫色勒奔而不是沙洛奔，你明白了？听了卓玛的话，不但军士们吃惊，就连深谙此事的傅恒也感到意外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哦，原来你是色勒奔的女儿，那你这样做就更不对了，你的父亲是沙勒奔亲手杀死的，还夺走了你的继母朵云，你看我对你们不是一无所知吧。沙勒奔背叛朝廷，抗拒天兵，所以我们才会去征讨，你要报杀父之仇，夺母之恨，本应该帮我才对呀，怎么反而来刺杀我呢？卓玛翻了傅恒一眼，不屑地说，哼，你们汉人都是蠢猪， 当恶狼围起羊栏的时候，所有的羊都会去抵御恶狼，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？傅恒哈哈一笑，
哈哈哈哎呀，遗憾得很呐，我也不是汉人，当不得你说的蠢猪了。
哎，退一步说，就算我是蠢猪，沙洛温派你来，你不但没刺杀了我，反而被蠢猪给抓住了。
哼，那是因为你们人多势众。
还是的，可见你也知道我们得天时之政，逆天行事必自毙，所以
傅恒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卓玛给打断了。
所以啊，前头有个庆父，后来又来了个讷亲，前后在金川丢了十几万条尸体泡在泥潭里，搞得冬天都臭气熏天的。说着转过身去对身旁的藏民叽里咕噜说了几句，藏民们便哈哈大笑。军士们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，也想笑但是没敢。
傅恒脸色阴沉，起身来回跺着步子说，方才你们不是七个人对付我一个人吗？结果呢，还不是束手就擒。哼，看着吧，你们的尸体也会泡在这扬子江里喂鳄鱼的。
卓玛似乎被他那犀利的目光所震慑，愣怔了一下，随即也就恢复了常态，看了看帐外的军士们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傅恒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大喊一声，来人，在，把他们通通拖出去，这给他们松绑送盘缠，放他们回金川，等着和我光明正大的在战场上一见高下。
这军士们都愣住了，马光祖、赵慧、海兰察也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都把目光投向了傅恒。就连卓玛那帮人也都惊呆了，
他们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惶惑不解地看着这位主帅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是真的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抓住了自己又要放了呢？
傅恒不声不响地在木图旁边提起一包月饼，走到那个孩子跟前，对翻译官说，你给我翻译，刚才那一刀是你扎伤我的，你是色勒奔的儿子对吧？你飞刀的准头很好，但是力度还不够啊。这包月饼不是招讨大将军傅恒给你的，而是满人大叔傅恒给你的，很好吃的，带回去给你的阿妈吃吧。
那孩子听了这番话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傅恒站直了身子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，我傅恒一向敬重英雄，好了，放他们回去吧。
十几个藏人还是半信半疑的，互相看了看，便恍恍惚惚的退了出去。
万茜一直站在旁边，看得眼花缭乱，意乱神迷，
眼看着十几个藏人退出去了，急忙问道，中堂大人，要不要县里把他们拿下？
傅恒看着他笑了笑说，哈哈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，我放人，你县里敢再拿人？大家都坐下吧，可能大家都在想，既然他们是来行刺的，抓住了为什么要放了他们呢？你们听我说，人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终把目光都投向了傅恒。傅恒轻轻抚了抚受伤的左臂，从容地说，敬重英雄是一条，但有时英雄该杀也是要杀的。他们却不同，他们是金川内讧逃出来的流民，并不是受沙洛奔之命，而是出于互族互乡的想法 私下商量好了前来行刺的。其二，这个卓玛和沙洛奔有杀父之仇，绝对不会替沙洛奔卖命前来刺我的。其三，就是沙洛奔也并不是真想和朝廷为敌，前两次征剿他都留着和朝廷讲和的余地，他不想惨遭灭族之灾，所以也不会对我下毒手。这些刺客肯定不是沙洛奔派来的。鉴于以上这三条，杀了他们与朝廷无异，与大局无异，明白了？好了，大家吃啊。可惜这牛肉沾了沙子不好吃了。哎，海兰察，你发什么愣啊？海兰察还在品味着傅恒说的这三条呢，听见傅恒叫，急忙抬起头来说，中堂，我是在想，那也不能就这么把人给放了呀，这样把他们给放了，那也太便宜他们了。傅恒狡黠的一笑说，哈哈哈，你就没想想我也便宜啊？你想过没有，就是我们大获全胜也不能在金川驻扎吧，再说总不能把金川的人全都杀掉吧，留着他们让他们仍旧窝里打炮，岂不省了我们很多的力气吗？哦，对呀，还是中堂妙算。好了，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吃，尽情的喝啊，吃饱喝足了好去厮杀。这军将们答应一声，便开始大吃大喝起来。咱们按下傅恒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乾隆。因为他这一次啊是微服进的南京城，所以呢他一不想住在行宫，二不想住在总督衙门，他决定住在城外的比卢院。这个比卢院呢，地处莫愁湖西侧，形似龟背曲如长蛇，建造在一片凸起的山岗上，南北衔长江，西临石头城，北望鸡鸣寺，站在山岗上极目远眺，一泻千里的扬子江水，蜿蜒曲折的十里秦淮，矗立水中的燕子矶码头，以及碧波荡漾的莫愁湖尽收眼底。这是金陵极有名的一处圣地。当年康熙南巡，行宫就建在比卢院下莫愁湖畔，逆贼格里勾结假朱三太子，在山上架起了红衣大炮，要轰击行宫，企图弑君。事发之后，年羹尧便一把火把这千年禅林差点烧成了一片白地，香火自然也就败落了。乾隆一行人赶到禅院山门，天已经黑了，莫愁湖东岸圣七楼一带已是灯火阑珊。乾隆在幽暗的林间小路上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时不时看看眼前的美景，对身旁的纪云说，小兰，对此美景你这才子该有佳句才是啊，怎么默不作声啊？纪云忙凑到跟前，压低了声音说，主子，奴才现在叫年丰清，小兰这个名字在民间小有名气，用不得的。主子，奴才如今重任在肩，哪儿还敢想诗句呀，求主子体恤。瞧，前面就是山门了。于是一行人便不再说话，大踏步的走进了山门。